告诉旁边人说，耶稣的力量在你的身上。有多少人看过《永不放弃》这部片子？英文的片名叫《Facing the Giant》。情感男的应该都看过，大部分、绝大部分。来，再举一下来。好，请放下来。你们记不记得有一段呢？那个 Coach Taylor， 那个残忍的教练，他开始训练他的队长，还记得那一段吗？记得的说记得。OK， 那个队长的潜力什么时候开始被激发出来？就是在那个艰苦的训练的里面，开始整个被激发出来。他的那个真正的领导力什么时候出来？就是在那个最艰难的时候，他被操得最厉害的时候，开始被释放出来。告诉旁边的人说：“啊，现在只是训练的开始。”我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，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参加那个何用人宣教士的敬拜赞美学校。有多少人参加过？有多少人去里面被超过的？举一下手来。请放下来。好，请放下来。记忆犹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不晓得现在怎么样，因为我参加的时候是他刚来不久的时候。那想当年呢、啊，他来，然后呢，哇，整台湾的教会是很不习惯的，又兴奋又期待，然后又觉得我的天哪、啊，这样日子怎么过啊？我们那个时候有一年的敬拜赞美学校是在淡江大学，淡江大学呢，那知道淡江的人哦，那边其实很冷，对不对？哈，淡水那边，还好而已啦，哈，啊，就是内湖大概只要是15度的话，淡水大概几度？10-12-13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内湖角是10度呢，那边大概就是7-8度这样哈。海风再吹一下，身体的感觉温度更低。我们在那边冬天，我印象里面是冬天，然后呢，每天一大早被挖起来，然后挖起来去聚会。你知道聚会不是这样坐着，大部分时间都跪着。真的真的，你们现在日子有没有好过一点？也差不多的，那就跪着，而且你知道跪哪里吗？不是跪地毯呢，是跪那个冷冰冰的地板呢，跪在上面，然后好不容易他叫我们跪，他叫我们要这样直直的跪，然后好不容易觉得哦腰好酸了，要坐下来，他就说再跪，再站起来，腰挺起来，然后手举起来，然后觉得哦很久了呢，手很酸呢，然后刚刚放下来。把你的双手举起来，哈利路亚。可是你知道，对我来讲，那是一个磨练。可是我很多灵性的突破就从那里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人已经没有办法的时候，选择在意志里面去顺服神，选择在意志的里面运用你坚强的意志力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神的能力就托住你。你还记得但以理吗？什么原因使他跟他的三个朋友在面对这么大的考验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惧怕，他们愿意去面对？你知道那是一个出于意志里面的选择，他们的意志已经降服在神的面前，以至于烈火的窑没有办法吓倒他们，狮子坑没有办法使他们畏惧。弟兄姐妹，年轻的一代，我奉主耶稣的名鼓励你，在这3天的时间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保证你会吃好睡好。事实证明已经不是这样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们已经累到连对都没有力气讲。呀，但是这是一个训练，阿们。这是一个训练，这是你灵性可以突破的一个训练。因为你会在你不可能的时候，你觉得你已经没有办法、没有力量的时候，当你仍旧来呼求神，当你的意志仍旧学习、仍旧选择顺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就要临到你的身上。昨天晚上啊，我也是睡睡醒醒啊，然后我就还记得，有一年我们教会 弟兄的遇见神营会，在三支热带雨，在那个哇听起来很不错的地方，睡着软软舒服的床。不过呢，我旁边有一个大炮，大管的，非常大管的，哇，真的非常的大管啊！您不要猜是谁了，猜出来与你也无益处。你知道我是讲员呢，然后我睡在一只大管的旁边，然后我就晚上被他吵的，哇、哦，主啊！我明天还要分享哎，我的我怎么办呢、啊？仰望神啊，弟兄姐妹就仰望神啊。第二天照做啊。几个月前就在这里，也是有一个聚会，我也是讲员啊。那我同寝室的也是这个非常的 friendly， 非常的友善，奏乐给我听的。哦，主啊，我是讲员，我第二天还要花，但是啊，神也给我恩典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你很多的突破在哪里发生？在你的极限的时候发生。阿们。假如你从来没有遇到过你的极限，你就很难体会什么叫做死里复活的大能。跟着我说一次，来，死里复活的大能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埋在坟墓里的时候，他并不是装死。你们同意吗？你知道，主耶稣来到一个地步，除非神的大能，否则他活不过来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，神会允许一些训练。当昨天晚上我们站在这里说，主，我下定决心，我要你做我的主宰，因为我要活在你的国度里面。当你下定一个这样的决心，神会开始训练你，神会开始帮助你，神会开始提升你。特别许多时候是在你的极限的时候，当你来到一个极限，你发现，哦，我不行了，我快挂了，我快要爆了，我快发飙了，主啊，帮助我。神的能力就来到，什么时候你觉得软弱，什么时候你就刚强起来。 Amen。 弟兄姐妹，我讲这话是要鼓励你，幕后的日子会有很多的艰难，我渴望看到每一个年轻人，你在许多的事情上面，你开始被训练，开始被训练，开始被训练，你属灵的光景有一个突破，你的意志可以不断的降服在神的面前，以至于神可以借着你成就伟大的事情。 Amen。 告诉旁边的人说，神可以借着你成就伟大的事情。 Hallelujah。 哇，我非常的兴奋要跟你们分享接下来的这两堂的聚会。当我想到的时候，我觉得比昨天还兴奋。哇，哈哈，我知道神会把你们的眼睛擦亮，你们会看见一个美好的图画在你们的眼前。哇，yeah。 告诉旁边的人说，前面那个人很兴奋。来，我们的脑袋需要活一下，想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上帝的国什么时候会来到？告诉旁边的人，你跟他分享一下，就是两个三个这样分享，你觉得上帝的国什么时候会来到？耶，哈利路亚。有没有人你觉得你听到一个很经典的答案想要讲一下？有没有？没有，但是你们至少已经开始讲话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脑袋应该开始活过来了。好，这问题我先不回答你。还有一个，你可不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，你觉得上帝的国长得是什么样子？来，再讲一下，跟旁边再讲一下，你用一句简单的话跟他讲，你觉得上帝的国长什么样子，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。哦，吃不完的把费生鱼片啊，我听到了啊。 有人说上帝的国像吃不完的 buffet， 有很多的生鱼片。是谁讲的我就不要说了哈，浩莹讲的，我就不要告诉大家是浩莹讲的好了。还有没有人觉得你听到很劲爆的答案想要讲一下？周婉柔说什么？有床。显出你现在最大的渴望是躺在床上。OK， 耶稣这样子讲，来念一下。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传神的福音，说：“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”那么，到底神的国近了？神的国来了没？神的国近了，2000年前，耶稣说：“神的国近了。”到底来了没？快到了，这么近了，2000年了，还近了，还快到了。来，你看看这段话，耶稣怎么说？一起念，这是耶稣讲的哈。来，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哎，这个事情发生了没？发生了吗？所以神的国来到了没？神的国来到了，因为耶稣讲说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。这事情早就发生了，2000年前就发生了，所以上帝的国已经来到了。可是你知道耶稣还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这样讲，一起来念一下，这是主导文里面的。来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到现在都还在这样祷告，对不对？那到底神的国来了没？因为他说愿你的国降临，来了没？来了还要说愿你的国降临了？还没有哇！神的国还没来啊，不然你干嘛一天到晚背主导文？愿你的国降临啊，这是骗自己哦，还是骗笑？哎，我相信我们都是诚诚实实的，我也相信我们的感觉很多时候都很真实。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：神的国已经来了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。神的国已经来了，我们都同意，对不对？因为耶稣早就做了这个事情，现在也有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。你也听过现在还有赶鬼的事吗？很多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心里面的感受，你放眼看过去，你真的觉得神的国来了啊？啊，这样像吗？回到家里面啊，神的国像吗？神的国是这样哦啊！有时候走进教堂里面，看到一个对手来了，看到一个杀手来了，看到一个仇家来了，哇！神的国，哇嘞！神的国真的来了吗？啊！我还是去祷告，愿你的国降临好了，因为感觉好像还没有来。跟我有一点点同感的说阿们，你们不敢讲，你们是骑墙派。OK， 其实神的国度，假如你从圣经去看，你会看到有不同的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叫做神的国度在末世。下面一堂我会跟你谈这个问题：什么是神的国度在末世？什么是在末世的神的国？末世是什么挖沟？我会跟你谈这个东西。有一个阶段，这是第二个阶段，叫做神的国度在地上。也许你会想说啊，不是在天上哦，啊，我们昨天晚上已经澄清这个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还记得天国的福音、神国的福音，不是要你死后上天堂的福音，是邀请你进入神国度的福音，还记得吗？记得的说阿们。OK， 感谢主，好，你们都还记得。还有一个，神的国度在勇士里面，你会看到三个阶段。这一堂我要跟你分享后面两个阶段。然后我要倒着分享，我要先让你看最远的，然后慢慢往前看，往前看，往前看。然后我希望在你的里面有一个清楚的图画，会勾勒一个清楚的图画，让你有一个更具体的方向。OK， 我们先看神的国度在勇士的里面是什么样子。哇，神的国度在勇士里面是这样子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用六个 W 来跟你讲啊，还记得什么叫六个 W 哈？英文的六个 W， 记得吧？反正就那个六个 W 这样哈。第一个啊， 我们先看这个经文，来一起念一下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天那里，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哎，你看，约翰说他看到一个新天新地，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，海不再有了。所以将来的新天新地有没有海啊？没有，对吧？圣经是这样讲吧？你们有点怀疑是不是？我这个真的是从圣经上打下来的啦，不是我自己掰的啦。你们可以自己去翻好不好？看你们一副不相信的样子。启示录二十一章啊。然后他说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哪里降下？由神那里，然后从哪里降下？从天降下，表示 降在哪里？有趣了哈。就如什么？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什么？丈夫。那你到后面一点，你还会看到天使告诉约翰说，我带你去看，带你去看羔羊的妻，羔羊的妻子，然后让他看的时候，就是看到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。好，所以我慢慢来跟你分享，所有以下我所谈到的关于在永世里面，在永恒里面的神的国度，全部记载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、二十二章，你可以自己回去再看。我没有办法一节一节的圣经念给你听，念完我们就可以到下一堂去了。所以我要很快的讲，在这两章里面你会看到什么东西，你可以回去再自己看。我们先看 what， 在那个永世的神的国度里面是什么？你会看到有一座城，叫做圣城新耶路撒冷。你会看到他是羔羊的心腹，因为在后面一点的圣经说，我要带你去看羔羊的妻，羔羊的妻子，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盛大的一个婚礼，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。那你会看到那个羔羊的心腹，羔羊的妻子，然后你会看到一群人在上帝的国度里面，在永恒的国度里面，在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，有一群人。是哪一群人呢？等一下我会告诉你，这里先姑且看叫做得胜的教会。那这个是简单的讲是 what， 你先一步一步勾勒一个轮廓出来。在哪里呢？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新天新地里面。英文是这样形容，他说 A new heaven， I see a new heaven and a new earth， 我看到一个新的天和一个新的地球。Earth 是地球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换句话讲，上帝会有一个全新的创造，在那个创造里面没有海，在那个创造里面有天有地，而那个地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地球。OK， 它不是现在的旧天地。我们现在的这个天地，在英文的圣经里面，你去看，叫做 The First Heaven and the First Earth。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有一点旧了。好，人类没有搞好的这个地球叫做第一个天，第一个地。这样有抓到吗？有抓到的说阿们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 go on。 所以将来的那个永世里面的上帝的国度，那一座城，圣城新耶路撒冷在哪里呢？圣经上说在新天新地里面。什么时候这个事情会发生？当旧的天地结束以后，在神所造的新天新地里面，圣城新耶路撒冷会由天而降，降在上帝所新造的那个地球上面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这个地球真的会结束？相信的请你举个手，请放下来。你真的相信的话，你的价值观就应该要改变了，除非你说你不相信了。假如你相信这个地球真的会毁灭，那这个不是2012讲的那个样子，这个不是玛雅预言讲的那个模样，你也放心，绝对不会是今年的五月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吗？有一个新闻在美国那边，有人有一个教派传出来说，他们算准了今年的5月21是地球的毁灭的日子。有多少人看到这个新闻？请放下来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奉主耶稣的名告诉你，绝对不是那一天。阿们。 你安了、啊，绝对不是那一天。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是哪一天，但是我知道绝对不是那一天。而且今天这两堂你听完之后，你就知道绝对不是那一天。Yeah. 你绝对可以放心，地球毁灭的日子没有那么快。可是你也不要太高兴，我等一下会告诉你。所以有一天这个新造的地球会出现，上帝会有个全新的创造，这个新的创造是在旧的天地整个被毁灭之后会产生的。在彼得后书里面其实有提到这个世界将会怎么结束，不是像2012所讲的火山爆发，然后大海啸，整个洪水把整个地球淹没毁灭掉，不是这样的。彼得后书讲说到时候是火，会有烈火把整个的凡有形质的一切整个全部消化掉，整个融毁掉之后，这个世界就过去了，然后上帝会有一个新的创造。而在那个时候，在新天新地里面，圣城新耶路撒冷，上帝在勇士里的国度会降临。为什么在这个新天新地的当中会描述一个景象，上帝与人同在，与人同住，而且上帝极其的渴望。为什么要有这个新天新地？为什么要有这个勇士的国度？因为神渴望要与人永远同在，神要把他的帐幕支搭在人间，而不是把一群人带到天上去飘在半空中做阿飘，不是的。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他要到我们的中间来与我们同在。耶稣自己就做了这件事情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。而在新天新地里面，你会看到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他渴望与我们同在，他要支搭帐幕在我们的中间，他要永远在我们的当中。在整个新天新地里面，在新耶路撒冷里面，你会看到什么东西？你会看到一个极大的城。根据一些圣经的研究去换算，在启示录里面描述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那个尺寸有多大，然后呢我把它换算了一下。根据圣经的那个描述，假如你可以的话，你可以去看英文的圣经，他说那个长宽高各1500英里，换成公里就是2400公里。你会看到一座巨大到不行的城，我们光用面积来算，长2400公里，宽2400公里，差不多是576万平方公里，一座城这么大，有见过吗？它差不多是160个台湾那么大，志恒哥，你是异端吗？为什么我都没有听过这个？可是我跟你讲的是圣经讲的，是你没有读到这一段，那你一定是乱解释。没有啦，你可以回去讨论一下。好，我们打开圣经，我跟你解释一下。我可以跟你分享怎么解释启示录，虽然有些东西我还是不很懂。可是我们从这个当中，你会看到一个景象在那里。好，你会看到有黄金街，有碧玉城，你会看到城墙的根基是用上等的宝石装饰起来的，城跟街道都是纯金打造的，那个纯金的程度，怎么了？还好吗？那个纯金的程度是超过9999纯金，你们听过9999纯金吗？9999纯金是在这个世界上所可以提炼出来最纯的金子，就9999，99.99%，就还有点掺杂的意思。可是，在将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，那个是完全没有掺杂的纯金，纯金到一个地步会有一点泛透明的感觉。话说有一个财主，他在地上汲汲营营，然后呢努力的赚，努力的赚，而且买金条，买金条，买金砖。然后呢，当他要离世的时候，他就抓着两块金砖不放， 我要带到将来的家乡，我要带到天上去，我要带去，我一定要带去，这是我一生努力所得。不过他因为他也没办法，他只能抱两块，因为太多了抱不动，他就抱了两块上去。等到上去呢，他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天使就看到他，就招呼他说：“哎 ，come on， 你手上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我在地上一生劳苦的成果。可是我只有带了一小部分，我带了两块金砖来。”那天使说：“金砖？啊，你把我们的地砖拿在你的手上干嘛？”你们还没有醒过来哦。你在世界上怎么转怎么转怎么转怎么转，在天上不过就是地砖，在将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不过就是地砖。有了解吗？比尔盖茨、郭台铭，只要把他们所有的财富全部换成金砖，假如他们容许去新耶路撒冷绕一绕，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笑话。他们背了两袋地砖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去，哦，好辛苦，好重啊！金子很重，你们知道吧？哦，很重哎，拜托，哦，终于卸下来，袋子一摊开，天使看一看就，啊，你是你创新啊？然后彼得过来看，我圣经那个圣经里面不是有讲说，我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吗？啊，你带这么多干嘛、有用吗？你把我们地砖背在你肩膀上，你在地上转翻了，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不过就是地砖。阿们。只要你相信有永恒，只要你相信这个世界真的会过去，年轻人，我劝你从这一刻开始，你的价值观就扭转过来。你在现在在今生你活着的时候汲汲营营，你在那边不过努力赚的就是将来的地砖而已啦，还不是桌子哦，还不是你睡的床哦，以后你住的地方的马桶比纯金还高档哦。这世界上富豪住的地方可能有人用金马桶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你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用的马桶比它还高档哦，假如有马桶的话。不再有咒诅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，不再有哭嚎，不再有疼痛，有生命的生命水的河在这个城里面从上帝的宝座流出来，让人白白的喝，有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，叶子可以带来医治。换句话说，在将来，在新耶路撒冷里面，在新天新地的当中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会不会生病啊？你不会生病的。你听主耶稣讲话，不会听到打瞌睡的。告诉旁边的人说，你不会打瞌睡的。哇，那你讲说，上帝要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他要亲自成为这个城的圣殿，我们要侍奉神和羔羊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会亲眼看见耶稣。有多少人心里面很渴望亲眼看到耶稣？哇，你知道我甚至渴望我可以看到他再来。我觉得主若许可，我可以活得够久。我相信主若许可，我可以活得够健康。我可以看到耶稣再来，阿们。啊，耶稣的名字要写在我们的额上。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景象，但是你知道，表示一件事情。我们现在有姓名贴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属于你的东西，你会想办法贴一下，或者做一个什么记号在上面，对不对？耶稣的名字在我们的额上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我们是永永远远属于他的。阿们。不再有黑夜啊！那些喜欢睡觉的不知道怎么办，要戴眼罩。 不再需要日月灯光，因为神自己成为这个城的光，神的荣耀要充满在新耶路撒冷里面，列国要行在这城的光中，列国要把荣耀归于这城。到时候的列国是什么我不知道，可能是上帝全新的创造，可能不是这个地上的国家了。你会看到我们跟耶稣一同作王，治理神所创造的一切。我相信那是一个全新的创造。 你相信神是一位创造万有的神吗？耶稣讲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。事实上我们天上的老爸很忙的，他不是三天两头坐在那边看报纸喝茶，然后翘着二郎腿，然后咖啡，那不是这样的。他忙的，他忙着做事。我相信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，我们荣耀的全能的神，他仍旧在那里创造，而我们会治理他所创造的一切。假如你在那里的话啦，啊，想不想在那里啊？想的大声的说阿们好吗？哇，哎呀，到时候一起治理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有一些人懒得做事，我就不知道你怎么办。你只要习惯闲懒的人，我就不晓得你怎么办啊。到时候你会很不适应啊。告诉旁边的人说，现在就殷勤一点啊。谁能够在那里面？这里面有一点描述，有一点形容。圣经上说，那个城的门是不会关的。可是呢，只有你的名字记载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可以进到那个城里面去，不是每一个人哦。门是开的，好像每一个人要进去就进去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只有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能够进去。只有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权柄从城门进去。你可以想象吗？那个城墙很高啊，2400公里高的城墙，假如你不从城门进去，你要怎么进去？飘起来，飘起来，飘起来，飘到很高，然后翻墙过去，卖功啊了。这里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不从门进去，你就没有门可以进去；你不从门进去，你就进不去。而谁能够进得去？是那些洁净自己衣服的人。是那些在神的面前靠着耶稣的宝血洁净自己的人才能够进得去。得胜者会承受这一切为产业。弟兄姐妹，以弗所书保罗在那里祷告说，神啊，开我的弟兄姐妹的眼睛，让他们看见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让他们看见你在圣徒的当中所要成就的基业是何等荣耀的丰盛。弟兄姐妹，在将来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，假如你进得去，所有一切丰盛的产业就都是你的。阿们。你想吗？想的大声的说阿们。哥林多后书有一段话在那里说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在那个原来的文字里面，他是这样说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，借着耶稣都是阿们的，叫神因我们可以得到荣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听到神的话语，我鼓励你学习像那段圣经所说的，你可以在主的里面用阿们来回应。阿们，大声的用阿们来回应。 我不是要你们，我讲一句话到一个逗点你们就阿们了，我不是要你们这样了哈。你知道 有一些比较可爱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就是讲话讲，台上的讲员讲话讲到一个逗点他就阿们，讲到一个分号他也阿们，今天我阿们。主啊，我不知道你们这样哈 ，OK， 我不知道你们，我呼吸一口气，你们就阿门一下，没有没有。可是当你听到神的应许，当你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鼓励你，即使你疲乏，你用阿门来回应。弟兄姐妹，当你阿门的时候，表达你的心向着神是敞开的，表达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渴望，说主啊，你的应许在我的身上都要 yes。 你没有觉得我很奋力吗？有吗？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人很热情？哦，超热情，里面有一把火，不是怒火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热切的来回应神的话，好不好？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学习哈。OK， 这里讲到说得胜的要承受这些成为他的产业，但是有一群人是进不去的。弟兄姐妹，启示录二十二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二十一章、二十二章提到一些景况，有一些人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些成为产业，他们的产业在哪里？他们的产业在第二次的死里面，在硫磺火湖里面。那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景象，那是上帝为魔鬼跟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地方，假先知、敌基督都在那边活活的被火烧。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进到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去，他的份就在第二次的死里面。有一些人是没有办法进城的，只能在外面哀哭切齿。有一些人会被除名，与新耶路撒冷无关。这里面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我们信了耶稣成为神的儿女，神用永远的爱爱我们。但是我昨天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你记得吗？你能够进到神的国，关键不是因为神爱你，还记得吗？因为耶稣看着那个少年官，耶稣超爱他的，但是那个少年官与上帝的国度擦身而过，进不去就是进不去。耶稣有没有为他舍命呢？耶稣的血是为他流的吗？是啊，但是他进不去就是进不去。他甚至跪在耶稣的面前，谦卑的求告，谦卑的询问，渴慕的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国，承受永生呢？我们当中还很少人敬拜神敬拜到跪下来了，是不是？他那么的渴慕，那一切没有让他进入上帝的国，因为他少了一个东西，叫做两个字，决心。有一些人在末后的日子，他原本是在神的教会里面，可是在末后很大的艰难里面，他往后退，他放弃，他很可能有一些人是会从生命册上被抹掉，而这样的人没有办法进到那个永远荣耀的国度里面去。弟兄姐妹，我巴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，告诉旁边的人说，我们要一起进去。神亲自预备这座新耶路撒冷城，希伯来书这样讲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，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神真的在预备，神正在预备，弟兄姐妹，神正在预备，等到有一天这座城预备好了，日子就差不多了，这个世界就结束了，我们就要到里面去。跟随耶稣的人永远的归宿在哪里？就在那座城里面。顺服神的人永恒的归宿在哪里？就在那里。假如，我要再说，年轻人，假如你相信这个世界会过去，假如你相信有永恒，有新耶路撒冷，有神所创造的那个永恒的国度，假如你真心的相信，年轻人，我挑战你，把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丢掉吧。你好好想一想神要你做什么，你好好想一想你要如何按着圣经的话语生活，不要心持两意，好像那个财主一样，好像那个少年官一样，他仿佛拥有这个世界上人所称羡的一切，他也想要抓住上帝的国，但是财主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，倚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。弟兄姐妹，也许你不是那个有钱的财主，可是你可能很会弹乐器， 我要告诉你，倚靠你的乐器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。音乐成为你的神的人，你要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。学业前途成为你的神的人，你要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。财富成为你的神的人，你要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。人际关系成为你的神的人，你要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。在这个时代里面，神要呼召一群年轻人单单的跟随他。他没有叫你到山上去住，什么东西都丢掉，他没有叫你休学辞掉工作，没有。但是他要你在那个位置上面好好的为他活。下一堂我会讲，请你到时候预备心来听。新天新地的治理权在谁的手中？希伯来书这样告诉我们，一起来念。来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去管辖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交给谁吗？交给我们，交给人，交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。假如你渴望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面与耶稣一同作王掌权，直到永永远远，你从现在就好好的跟随耶稣吧。我要再跟你分享一个，我们要从永恒开始把镜头拉近，虽然那个拉近好像也有点远，但是比永恒稍微近一点。这个叫做神的国度在哪里？在地上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我带着你们来看。我一样用六个 W 来跟你讲，但是讲六个 W 之前，我要你们看一点圣经。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，一起来念。来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 Amen。 在末后的日子有一个时刻会来到，启示录里面讲到有七位天使拿着，每一个天使拿着一支号吹，一支一支吹，到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有一个事情就会发生。他说地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然后假如你看到启示录二十章就描述这个国，二十章的一到六节，一起来念。来，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，他抓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多久？来继续，扔在无底坑里，将无底坑关闭，用印封上，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。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，必须暂时释放他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多久？一千年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。其余的死人复活了没？没有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，有福了，圣洁了。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多久？你希望你在这第一次的头一次的复活里面有份吗？希望的举一下手，请放下来。你知道吗？假如你在头一次的复活里面有份，这里给你一个保证，说你在第二次的死里面是没份的，你在硫磺火湖里面是无份的，因为你在头一次的复活里面有份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告诉旁边的人说，你要在头一次的复活里面有份。这到底是什么？简单的讲，这就是有人这样称呼他说，叫做千禧年国度。它是什么？它是主耶稣在这个地上，也就是在现今的这个地球上作王一千年。在进入到永恒的国度之前，会有一千年的时间，耶稣基督在现在的这个地球上，也就是我们刚所说会毁灭掉的那个旧天地，在现在的这个 first heaven and first earth， 在现在的这个天地，在现在这个地球上，耶稣要在这里作王多久？一千年。而有一群人会跟他一起作王。你希望是你吗？阿们。哇， 我很希望啊。耶稣会在这里做王一千年，那你知道他的首都在哪里吗？因为他还是这个世界的一个 kingdom， 还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国家。你知道他的首都在哪里吗？启示录那边告诉我们，他的首都在这里，在现在的耶路撒冷。有没有觉得很惊讶？还好，感谢主。以后当耶稣在地上作王一千年的时候，整个世界的真正的首都行政中心在那个地方。什么时候会发生？当耶稣第二次降临，我们都在等候耶稣再来，对不对？当耶稣再来之后会发生一些事情。义人会从死里复活，这就是刚刚讲的头一次的复活。头一次复活的人与主再来的时候仍旧存留的这些义人会一起被提，然后在这个被提的当中，我们会回到地上来。在回到地上之后会有一个大战，在这个大战当中，所有抵挡神的，在那个战争里面的，在那个战争里面抵挡神的人，那些的军队整个会被摧毁掉，然后敌基督跟假先知被活活的扔在火湖，硫磺火湖，就是第二次的死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现在硫磺火湖还是空的，没有人，现在没有人。可是当撒旦被丢下去之前，有两个人会被活活的丢下去，一个叫敌基督，一个叫假先知。假先知是在敌基督出现之后帮着他，帮着他巩固他的政权，巩固他的统治权势的那个宗教的领袖。一个假先知，一个敌基督，这两个在耶稣再来的时候被活活的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，在那里永远受痛苦。撒旦会被捆绑，被扔在无体羹中，用印封上，使他不能迷惑列国。时间多长呢？一千年的时间。在这一千年的当中，基督和那些忠于他的跟随者，圣经有另外一个词来形容他，叫做得胜的人。得胜者要一同治理这个世界一千年。世恩哥，你是异端吗？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不是，我是正统的，我真的很正统。我真的是跟你讲圣经讲的东西。我知道不同的人对这些圣经有不同的解释，但是这是我经过一些查考，经过一些研究，我心里面深深的相信是这样子。弟兄姐妹，我要跟你分享，那是你在现在许多努力的一个盼望的缘由。为什么要有这个千年的国度？事实上，上帝要他所造的人类成为代表来治理全地，从创世纪的第一章，上帝的心意就已经计划下来了。还记得吗？当上帝造人的时候，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能够治理我们所造的一切。其实上帝要我们治理这个地球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意。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计划，就算在人看起来好像会被打岔，但是上帝的计划一定要成就。阿们。你相信上帝的计划一定要成就吗？拍拍旁边的人，告诉他说不要睡了，专心的听啊。哈利路亚。你现在看到这个地球已经快烂掉了，现在这个地球简直是千疮百孔，这里出问题，那里出问题。可是有一天主耶稣回到这个地上，在这里治理这个地球一千年的时候，要透过耶稣基督完美的治理，要恢复这个地球，让它成为一个美好的地球。上帝要让耶稣在这个地上作王，让人体验神掌权是什么，让人体验神掌权是什么意思。一个属神的国度，一个真实的国度，可以成为怎么样一个美好的国度。公义可以实行在这个地上。弟兄姐妹，假如公义只有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才有，我还是会觉得很公义啊，但是我会觉得有一点美中不足。我们在地上几十年的时间，看尽了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， 同意吗？你看到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，然后我在地上竟然看不到公义，我要到永恒才看得到。主啊，假如是这样，我也甘愿了，也可以了。但是我相信不只是这样，我相信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在地上我也看得到公义，阿们。而这在地上的公义会在一个时刻发生，就是那一千年，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掌权的那一千年里面，那个属神的公义我们会看得见，我们会经历到。而事实上，一群忠心跟随耶稣的人，到时候就是那群执行公义的人，阿们。良善可以胜过罪恶，弟兄姐妹，我还要说，假如良善胜过罪恶，只有在永恒里面才看得到，我也认了啦。可是我觉得有点美中不足。我相信在地上我也可以看到良善胜过罪恶，阿们。什么时候，弟兄姐妹，耶稣再来那一千年你就看得到。你想一下，弟兄姐妹，你活到现在多久？不过十几岁嘛，你已经看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有看过很多不公义的事情，你举一下手，民调一下，很多啊，对，请放下来。你才十几年就很叹息了，有的人很沮丧，有的人就觉得啊，我结束自己算了啦，这个世界这么烂，才十几年你就受不了。可是，请你稍微想一下我以下讲的话。假设你今年20岁。那一千年等于20岁的几倍啊？50倍还是500倍？50倍。你们还醒着，感谢主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come on。假如你忍受20年的不公义，而你仍旧选择顺服跟随耶稣。将来有1000年的公义，你愿意做这个选择吗？假如是我，我愿意。我觉得值得。1000除以20，谁不会啊？50嘛，50倍，爽吗？爽。等到这1000年结束之后，撒旦会被放出来，放出来他又迷惑列国，迷惑列国呢，就有一群人跟着他，跟着他要去围攻耶路撒冷，大军呢、啊，然后最后一战就发生了，有火从天降下，把他们整个除灭掉。这个事情要显明一件事情，即使是在耶稣基督完美的治理里面，人仍旧可以用他自由的选择权去抵挡神。而且人仍旧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你再也不能够怪环境，因为那一千年环境会变得很好。我等一下告诉你有多好。那一千年整个环境会变得很好，你再也不能怪谁对你怎么样，因为那一千年里面关系会变得很好。你再也不能够怪说别人不公不义，因为那一千年里面有公义。你再也不能够说法官裁决不公，因为那一千年里面真的很公正。可是即使在这种光景里面，人当他不转向神，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起来反叛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1000年过去之后还有一次很大的叛变，因为撒旦被从无底坑里面放出来，他就蛊惑列国，那些没有真心敬畏神的人，他们就起来围攻耶路撒冷。可是在这个最后一战里面，有火从天降下，他们迅速被除灭，之后这个世界就结束。到这里有跟上的说阿们。好，这个国度里面到底什么情况，来我们看一下。主耶稣会在耶路撒冷做全地的大君王，我把圣经写下来，你们不相信可以自己去看。好， OK， 自己去看。第二个，基督徒会接受新的委派，一起参与治理全世界的工作。这个新的委派是根据什么呢？是根据现在你在神面前的态度。这个新的委派是根据现在你是不是忠于神的托付。 弟兄姐妹，明天我会跟你谈这个事情。明天早上我会跟你谈这个事情。假如你在现在的日子，你在神的面前忠心，成为一个忠于神托付的管家，弟兄姐妹，在将来，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，我们会接受一个新的委派，我们会与这位全能荣耀的耶稣一同治理整个世界。 Amen。 开心吗？哇， happy happy 啊。明天你就知道你为什么要念书了啦。哎呀，啊，哈利路亚。来，全地的百姓要听从从耶路撒冷来的号令，主耶稣基督的王权跟治理会达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地方。 你们不用全部记，你要这个简报我可以送你，主祝福你，这是版权是上帝的。战争将被弭平，各国会达成一个多边解除武装的协议。换句话说，在那一千年的里面有没有战争？没有。哎，人类的历史哪有一千年没有战争的？开玩笑，没有啦，连一百年之内没有战争都很难呢。事实上在欧洲还有打一百年的战争，有没有听过英法百年战争？你要一百年不打仗很难呢。可是到那时候，国际之间会有真正的和平。在那一千年的里面，经济上会经历一个重新分配，开心吗？经济重新分配啊，哎呀，高兴啊！人可以享受自己劳碌的成果，到那个时候，你不用担心有人剥削你。你劳力的成果是属于谁的？属于你自己的。阿们，开心吗？哇、wow, ！在现在这个世界上，你知道现在整个的社会变成一个 M 型的社会，对不对？有听过这个东西吗？整个中产阶级，在过去这一两百年里面，整个兴起的中产阶级成为整个社会支柱的中产阶级，正快速的在消失，整个社会成为一个 M 型的社会。有一些很有钱到不行的人，是在 M 的这一边。然后很多中产阶级被挤到另外一边，成为新贫一族。你一辈子赚买不到一栋房子，可是有一天来到，财富会重新分配。阿们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所有的努力的成果是归给谁？归给你自己。弟兄姐妹，太开心了。你知道最棒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你可以参与在自己的成果里面，你努力，你劳碌，你看到成果，而这成果属于你自己。最气最不公义的事情就是你劳碌了半天，那个成果是别人的。哇，你会看到人恢复健康跟长寿。以赛亚书说一百岁就死的算婴孩。嗯，在那一千里面就是这样，人的健康会被恢复。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过敏的？有过敏的问题的？我奉主的名恭喜你，假如你在那一千年里面有份的话，哈，看你要不要拼一下了哈。假如在那一千年里面你有份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过敏不会在你身上的啦。你早上醒来的时候就不用一直用卫生纸清清清啊，擤鼻涕了。开心吗？哦、oh, 呀、yeah. 动物之间会恢复上帝一开始创造的时候那种和谐，彼此和平共处。你看到狗还是不是要害怕啊？不用啦，你还是不是要带着驱狗器呀、啊？ 不用了啦。你知道连狮子跟小羊都可以和平共处。豺狼虎豹在一起不会打架，连动物之间都要和平共处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假如那一天还有蚊子，蚊子会咬你吗？不会了。假如那个时候还有蟑螂，你可能会觉得蟑螂很可爱，蟑螂的触须可能会跟你嗨。弟兄姐妹，假如你把你的盼望放在现在的这几十年，你会错过那一千年，你也会错过永恒。我希望你听进去这句话，假如你把盼望放在你现在的这短短的几十年，你可能会错过那一千年，而且可能会错过永恒。你会看到一个景象，全世界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和平跟快乐，在那一千年里面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真实的，圣经里面已经应许我们，阿们。谁会在那里面？我们的王耶稣基督，他是千禧年国度的王，有一群人是一同做王治理的人，是谁呢？是得胜的基督徒，是在头一次的复活里面有份的那些人，也就是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的那群人，这些人会一同做王治理。得胜的基督徒，哎，对不起，我 copy 的时候 copy 的重复了一次。笑一笑就好了。这个不是很重要啊，重要的是你听进去，阿们。呀，有一些人在大灾难当中会幸存，他还活下来。他是被治理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你讲末后的大灾难的东西，可是我知道那样的日子会到。只要你读启示录，你就知道那个灾难大到一个地步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那个灾难比现在在澳洲发生的事情更大。澳洲东北昆士兰整个降雨洪水到个地步，他们说现在哪里是洪水，简直就是内陆海啸。你看到那个，只要看到那个河水这样那么湍急，哗，你会很紧张，对不对？因为怕走过去都被冲走啊。你看那个高度也不过就是一米，就很了不起了。你可以想象吗？就是那个水的高跟低，高低差一公尺，那个力道就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他们说在澳洲那个现在叫内陆海，那个内陆海是，那个内陆海不是本来就有的，那个内陆海 是 雨水洪水搞出来的。你知道在整个内陆海里面那个洪峰已经高到多少，你知道吗？8公尺，比这栋建筑还高。脏水啪打下来，你觉得你会变什么样子？然后在澳洲的西南，干旱、森林大火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等级，已经有人说，在昆士兰发生的事情，它除了洪水之外，在澳洲除了洪水之外还有蝗灾。有人说在澳洲的蝗灾只有圣经中十灾里面的蝗虫之灾可以比拟。可是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在末后的大灾难比现在在澳洲所发生的事情还强烈，还要更强烈。假如上帝没有怜悯，没有人活得下去。 上帝充满的怜悯，所以在那个大灾难当中还有一些人幸存，还有一些不认识神的人幸存，而在将来的一千年的国度里面，他们是一群被治理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在哪一群里面？想清楚。这一堂我先跟你 hold 在这里，下一堂我要再告诉你一些东西。弟兄姐妹，假如在这个面对末后的日子里面，你要有一个心理预备，我让你看到这两段，一个在永恒里面，一个在将来的一千年。当我这样讲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开始有一个轮廓出来？有的说阿们好吗？这个世界会经历许多的大灾难，之后耶稣会再来建立这一千年的国度，得胜的基督徒要在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，一起治理这个地球，彰显神的荣耀在这个地上，然后会经历一个最后之战。最后之战之后，这个世界就整个毁灭掉。所以我刚告诉你说，世界的末日绝对不是今年5月21日，因为那一千年还没开始。那一千年开始之后，经过一千年，这个世界才会整个毁灭掉。而当这个世界毁灭掉之后，就会进入到新天新地里面去，在永恒的国度里面，你会踩着这个世界所有的富豪所追逐的金银宝石，你会踩在上面，笑着说：“哦，这就是过去大家花了一辈子在争取的东西吗？现在我把它踩在脚下，哈利路亚。”弟兄姐妹，假如你在这个地上这短短的几十年，你也好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，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将来你会踩在脚下的东西上面，有一天你真的在永恒里面踩着金子的时候，我想你会啼笑皆非。我当年花了所有的力气跟随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时候，我到底在做什么？现在这些东西不过就是让大家踩在脚下的东西。年轻人，你要醒过来，你要醒过来，你要弄清楚你的生命到底要为了什么而活，好不好？在这个世代里面成为一个有属神真正智慧的人。告诉旁边的人说，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再告诉旁边的人说，我们要与耶稣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